主后2013年7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主耶稣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跟随你。上帝祷告，就像跟我们的父亲说话一样，我们开口向父亲求，主啊，我想要跟你的关系更加密切，我想要我们的关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主啊，求你谦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放下一切所有，我们放下一切，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追求你，我们要追求你的话语，我们要追求在天国里面那永恒的生命。 主啊，求你洗净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罪恶，每一个人都曾犯错，主啊，但是因着你，因着你我们得以进天国。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不看我们的过错，谢谢你愿意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虽让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我们感谢你赐下那丰盛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赐下满满的恩典让我们好幸福好幸福。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们愿意将这一切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孩子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亲爱救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救主，我要一生敬拜，为我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毫无保留我愿献上所有，何等渴慕能为你而活。我亲爱救主，将掌声荣耀献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请坐。你在我们心中燃起对你的热爱，透过敬拜，透过赞美，透过诗歌，透过参与在聚会当中，透过在服事当中，主啊，我们要对你显明我们对你的爱。主，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你来掌管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求你做我们的主，在所有的事上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所做所行所想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用圣灵的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看到今天的敬拜，我实在是很感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那种感觉。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这样子投入，这样子用心唱出来的时候，举手一起敬拜的时候，哇，今天的敬拜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求神让他的火继续在我们的心中燃烧我们。尤其是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过去这个礼拜正好经历一场非常丰盛的飨宴回来，他们在远东科技大学参加 SHINE 的活动，在那边跟1500多人一起敬拜，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一起领受神的祝福。哦，真的很棒，今天看到他们这样一起同心，然后很投入，非常散发出那种对神的爱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要使用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真的是愿神继续在他们的心中燃烧这样子的火焰，好让他们不管是在服事，不管是在敬拜，不管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都能够蒙神的祝福。好，我们要来念今天的 经文，在箴言第一章一到七节，也让我们同心来念，同声来念，来，使人处事领受，对不起，再一次，刚刚是从第三节，这个是第一节哈，箴言第一章第一节开始预备，来，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和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争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进入一个学习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从箴言这本书里面来学习智慧。那一刚开始呢，那乐乐牧师除了会放影片之外，还非常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问问题。所以刚开始要来请问大家，好，我在教晨光教学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请问。好，那个当我问请问的时候，小朋友就知道我要问问题了，当他们举手发言，他们就有礼物可以答。那现在一样哦，我有准备一些问题，要先测试一下大家，看看大家对圣经到底有多少了解，但是很简单的啦，齁，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而已。好，来，第一个，请问箴言是属于律法书呢？历史书呢？智慧书还是福音书？那你不用回答，来你。智慧书，非常棒，齁，正确的答案。好，来，你待会下，不是下课，待会。好，待会结束来跟乐乐牧师领奖品。好，第二个问题是，请问箴言的作者有几位？有一位呢？两位呢？三位还是至少四位？来，知道答案的请举手。不要害怕，真的是，快点！其实你看见那个讲义，就大概知道今天这么害羞啊！你看人家果然。来，快点！箴言的作者有几位？哎呀，猜一下，快点，时间有限。有没有人知道？一位。啊，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啊，没关系，你如果不举手发言，你偷偷比让我看见也可以啊。来，一共有几位？一位吗？好，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哎呦，谁讲四位？站的啦，来，对，至少四位，好，待会乐乐牧师会介绍，好，很好，有在认真，好，这样子，好，接下来这个也是很简单的问题，好，请问箴言一共几章？箴言一共有几章？好，来，大声讲。31章，很好，没错，31章，哎，不错哦，大家真的是有在念圣经。好，请问下列谁是箴言所谈论的对象？聪明人、愚昧人、少年人，还是以上皆是？啊，只要会考试的都知道，这一题一定要学什么？对啦，你们在刚考完那个机车跟那个，只要看到以上皆是哦，大概答案都是这样，没错。以上皆是，哈，好，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箴言。那在今天的箴言，我所要介绍的当然是要帮助大家先了解一下箴言它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位置、它的结构、它的作者，还有它中间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好，箴言在整本圣经的位置是旧约的第20本书卷。 好，我们知道圣经分成新约跟旧约，那旧约里面又分成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那箴言是属于智慧书，在第二十本书卷。好，有一些人会把它归类叫做，不是叫做智慧，是叫做诗歌书，那也没有关系。好，所以呢要翻箴言的话其实也不难，整本圣经从中间翻开会是在哪里？诗篇嘛，对不对？诗篇往后再翻就是箴言了。好，啊，所以旧约第二十本书卷。那旧约呢，它本身它有希伯来圣经的安排排法，字好小哈、哦。然后有基督教圣经的编排，那我们是看基督教圣经的编排，这边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然后先知书、大小先知书。那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的圣经呢，他们的内容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整个顺序排列方式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边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在诗歌书里面，我们就如果这样子看，摩西五经五本，历史书十二本，再加上诗歌智慧书有五本，这样子箴言是排在第二十本书卷的地方。所以大家对旧约的整个书卷有差不多一个概念了吗？这是最基本，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们旧约新约一个结构，书卷怎么安排，为什么要放在那边，大概有个了解。好，那箴言的内容结构呢，我们如果以大方向来看的话，一共有八个方向。第一个是刚开始在这本书的前面，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章的十八节，是讲到智慧和愚昧的本质和影响。所以是拿什么东西出来比较？智慧跟愚昧。所以当我们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叫做智慧的人，什么叫做愚昧的人。好，在箴言里面特别拿这个来比较，让我们看见好在圣经里面的眼光是什么。那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到二十二章的第十六节是所罗门王的箴言，还记得吗？所罗门王他一生当中最值得，就是最被人家拿来觉得他最合上帝心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在献圣殿的时候，他按照耶和华的心意把圣殿盖完，然后将这个圣殿献给上帝，上帝就非常高兴，所以他上帝跟所罗门王说，来，你要跟我求什么我都给你。在那个时候，所罗门王他跟上帝求了一件事情，他跟神求说他要有智慧。所以所罗门王在那个时代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他特别在箴言里面把他所讲的这些箴言保存下来，编辑下来。好，在这个部分。好，那第三个部分是智慧人的箴言。在那个时候，除了所罗门王，除了刚刚我们讲四位作者之外，他们还有收集那个时候除了犹太人还有世界各国的那些名言，治理名言。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会用很多作家或者是信仰伟人或者是很有名的人的名言来激励我们一样，在这个部分22章17节到24章的34节就是收录这些智慧人的言论。好，接下来第四个部分呢还是所罗门王的箴言，但是呢这个部分特别是由西西家的文士把它编辑出来的，这可能不是所罗门王那时候自己写的，而是后代的人他们把他们听见知道所罗门王说的话再次重新编辑 在这个部分，所以是在25章到29章的27节。那接下来有一个智慧人叫做雅古尔，好，雅古尔人，他的箴言在30章的1到14节。那很有趣的是，箴言里面有提到有些关于数字方面的治理名言。好，箴言把它收录在30章的15节到33节这个部分。那第七个部分就是利木伊勒王的箴言，那个时候仅次于所罗门王的一个王，他所说的智慧的言论被收录在31章1到9节，他特别是讲到怎么样去做一个公义的王这个部分。好，利木伊勒王他本身是一个王，所以他告诉大家其他的王说怎么样去做一个公义的王，收录在这边。那最后呢，一个部分就是31章的10节到31节，特别我们知道他是讲到一个智慧的妇女，他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大家对他的称赞。好，所以基本上箴言的结构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如果我们实际上下去看箴言，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它收录的是一句一句一句的治理名言，所以它不像说历史书是故事性的，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变成说整本看下来，我们好像说，因为这一章明明看过他讲的话，好像在下几章他好像又重复讲。所以看箴言很特别的是，除了从第一章一直看到31章的部分，我们还可以特别用主题的方式，就是将相关他讲到相关主题的内容，把它收集起来，整合起来。好，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箴言里面针对好像智慧，就有一个脉络，他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智慧的。一样，他针对父母子女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有对待仇敌之间的关系，夫妻相处之道，还有怎么样去做事业，还有怎么样说话，怎么样生活，一顿外貌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还有金钱方面富贵贫穷，特别还讲到好像世代都有的酒跟女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好，在箴言里面都有收录到针对这方面的一些建议。所以如果我们是透过主题来整理的话，我们会非常清楚知道整本箴言以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做。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在讲箴言的时候，乐乐牧师会用主题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来了解。所以今天的经文会很多，而且是这边一章，这边一句，那边一句，那边一句，这是箴言的特色，因为它在每一章当中都有讲到一部分，那我们尝试着把它整合起来帮助大家来了解。好，那智慧是什么？我相信这是大家一直在追求的，除了聪明以外，智慧是什么？聪明跟智慧又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那教育家 Jordan 他就有说过，智慧是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吗？还是我们常常处在彷徨，处在未知，处在忧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智慧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那技巧很有趣的，这个教育家说技巧是知道怎么做，美德就是身体力行，做出来之后的成果就是美德。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第一个部分，智慧，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是我在网络上找的，我发现生活智慧网，哇，它出了好多好多的内容，从居家，从烹饪到各种方式。大家知道生活智慧网在干嘛吗？知道吧？好，对，教你怎么样去安排收纳，教你怎么样去做事情，教你怎么样去烹饪。 很多很多不同的 方面，那这都是人家所领会出来在生活上面的一个帮助，然后公开给大家。那我相信很畅销，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想要有这样子的智慧，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处理每一件事情都有智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始来看圣经里面，不是只有看这个世界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有智慧，而是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智慧，要如何生活才有智慧。那智慧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同呢？那当然在今天我不会解答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慢慢透过一连串主题的探讨，我们会慢慢了解这当中箴言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读一卷书，圣经的书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掌握那卷书卷当中的中心思想。就像你要进入一个家，你首先在门外的时候你要进去，如果门是锁住的，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把钥匙，一把正确的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门，进入到这个房子当中。同样的，当我们去读圣经，当我们去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同时需要那一把钥匙。整本旧约、新约，整本圣经里面，每一个书卷所需要的钥匙其实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如果用不同的钥匙要去开别的书卷，我们很容易就会无法了解这个书卷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那当我们用正确的钥匙去开那个书卷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真的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这是我们渴慕去追求的，就是明白神在这个世代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在这整卷的箴言当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箴言整个中心的钥匙。如果在看整本箴言当中，你把敬畏耶和华这个部分拿掉，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交朋友，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理财，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世界上所需要的一些做人处事的方式，但是若不是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拿错钥匙，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叫我们务要敬畏上帝，因为这是做智慧人的第一步啊。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并没有敬畏耶和华，其他的东西都跟世俗的人一样，都跟世界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再怎么样出再多本的生活智慧网，都是一样而已，层次都是一样，没有办法提升到上帝所要给我们看见的。而怎么样能够领受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第一步就是敬畏耶和华。那在箴言当中，敬畏耶和华五个字而已，对不对？我们真的敬畏耶和华吗？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真的有活出敬畏耶和华吗？还是我们只是这五个字讲得很顺？敬畏耶和华，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远离罪恶。除了远离罪恶之外，第二个部分很重要的是要认定上帝的主权，认定上帝的主权。敬畏耶和华包括这两个部分。好，我们接下去就要来探讨为什么是这两个部分。在箴言三章第七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段经文：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在箴言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啊，他在跟谁讲？跟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个圣经的人讲，读到这本箴言的人讲，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哦，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在三章第七节他就这样说。来，第八章十三节的时候，箴言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和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好，所以什么叫做远离罪恶？罪恶包括什么？在这边箴言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骄傲狂妄邪恶的道理以及乖谬的口都是上帝所恨恶的。好，这两段经文一念下来，让我们开始，我们不要把石头指向别人说啊，谁谁谁的怎么样，让我们开始来想这两段经文，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被这个经文敲到的地方？我们是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我们是很骄傲很狂傲，而且走在那个邪恶的道理，而且有乖谬的口的人吗？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远离的罪恶。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因为害怕圣洁公义的上帝而远离恶事，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之前陈天长牧师也跟我们讲过，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无法容许人带着罪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人必须要自洁，透过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和好。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爱没有错，但是上帝同样是圣洁的。智慧的人会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所以远离恶事。智慧的人会因为要敬畏上帝，所以他的信仰和行为会依照上帝所给他的指示来生活。有智慧的人了解你种什么就收什么的道理，所以他很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上帝。我们知道吗？我们在世界上所做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结果。当你今天愤怒说了一句伤害你的话，不要以为说过就没事了，之后你要收取这个结果，就是去处理你话说出来的这样子的伤害。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做一个选择，我们就会收到我们所做的那个选择后面的结果，这是绝对逃不掉的。即使上帝原谅我们，即使别人饶恕我们，即使我们饶恕别人，即使我们做任何一个和好的，但是我们仍然要为了这个代价，这个结果就是付上代价。智慧的人会知道这件事情。那相反的呢？愚昧的人不怕犯罪，心中也不会敬畏上帝。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差别就在这里。我们是智慧的人还是愚昧的人呢？在主后十二世纪，有一个修士法兰西，他说，人心若敬畏上帝，敌人就无法入侵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学会第一个步骤敬畏上帝，那么很多这个世界上的坏事邪恶的事就不会很容易侵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十二世纪的时候一个修士所讲的话。所以可见敬畏上帝是医治各种属灵和肉体疑难杂症的良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好，第二个部分，认定上帝的主权。 敬畏上帝除了远离恶事之外还不够，要光靠我们自己去远离这个恶事有多困难，知道吗？套用昨天我们在敬拜团练习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的分享，在善的营会当中每年都会签一张圣洁卡，所谓的圣洁卡是要决定保守自己的贞洁一直到结婚之后，在结婚之前要保守自己跟人家有就是过于亲密的关系。好，那每一年都有发，每一年也希望所有参加的学生到前面去领签名。那今年当大会在发那张圣洁卡的时候，有人也叫这位弟兄要到前面去领，那怎么不去领呢？那这位弟兄他的分享就说，他其实已经参加过那么多次了，他也领那么多次了，签过好几次了，不是签一次就够了吗？一次一次，那我们就是把它做好。可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一天晚上神帮助他反省到的是，他签了那么多张卡，他到底真正有做到什么？真正有做到吗？问号。有时候我们头脑知道还不够，我们签那个契约书还不够，有时候我们立志要行善，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靠自己做得到吗？老实说，你如果真的很用心想要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的话，我敢跟你打包票，你一定会发现真是苦啊。就像保罗所说的，你越是要让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你就时时发现我们自己就是走偏了。我们越要遵守，让自己去遵守每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做到。怎么办呢？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所以敬畏上帝就是认定上帝的主权，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当神在我们前面牵着我们的手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乱跑？我们比较不会乱跑啦。就像为什么父母亲带小孩子过马路的时候通常会做一件事情，什么样？抓咧安尼把他牵过去，不可以让孩子自己在街上乱跑。为什么？当你抓住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他会跟你一起到对面去。所以当我们如果让神抓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掌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在神的掌管之下可以一直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只有敬畏耶和华，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智慧之路。所以箴言教导我们有五个层次需要让神来掌管的，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全然让神掌管不容易，有五个层次哦，让我们来看。第一个，上帝要掌管我们的言语。箴言16:1，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来，25:11，来一杯，来，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舌头是我们身上最难控制的一个小肢体，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而已，在圣经新约雅各书，也就是使徒雅各，他就已经写了一个很大篇幅在讲说舌头有多难控制，我们多难去掌管我们的言语这个部分。可是如果我们让神来掌管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就会在神的主权之下。圣经学者林根恩他这样子写说，合宜的回答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能够说出 哦，合宜的回答就是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能够说出适合的话，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有多少人会在言语方面，不要说跌倒，失当，失去那个合宜性，舌头说话真的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大挑战。第二个部分是上帝衡量我们的心，在16章第二节，来，我们一起来，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在这边尊严告诉我们，我们好像都自以为我们做的其实已经不错了，就像刚开始我们一开始这样，不要自以为聪明。有时候那个牧师也会在一天的结束的当中觉得，嗯，今天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今天好像过得不错，哎，还不错，给自己嘉奖一下。可是通常这样子隔天呢就很惨，马上跌倒。我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是很清洁的，可是事实上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在神的面前跟神交账，我们不用去看其他的人做得怎么样。我们自己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神交账，说神说 OK， 对，你今天完全的遵守我所教导你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再一次的被神的话来纠正，再次的回到神的道路上面。其实不是只有在箴言才出现这段话，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人心其实是歪曲的。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在世界上接受到的这些媒体讯息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就像我们这次在善的营会，其实在台上的牧师讲到很多，这个世界上说我们没有价值啊，很多这个世界上说我们其实是不值得被疼爱，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成功。可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只要是依靠耶和华就会带领我们。只有耶和华，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才能够衡量人心。他是判定人心的动机和行为的唯一准则。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会友，包括乐乐牧师，每天在灵修的当中，就是重新对准上帝的心思的时候，让神的话语再次的纠正我们的意念，纠正我们的心思，好让我们能够在一天当中对准神的意念。这就是灵修的功用。上帝引领我们的脚步，来，16章第9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不知道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筹算自己的脚步，可是耶和华指引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这边要分享我们青年团契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他找工作找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常常就是常常换。可是呢，在上上礼拜，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神带领他进入一个，还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工作，他非常开心。今天来的时候跟他聊，他非常的开心。真的，上帝会指引我们，甚至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真的很为这位弟兄高兴，因为他自己尝到了主恩典。可是不要在这个时候就说 OK 够了，我就离开上帝。上帝要给我们的还更多，还要更多，还要更多，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神要给我们的还有更多。 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神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什么是自己的道路？它是指人的方向和事业前途，包括短期长期的目标。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计划，我们下个月要做什么，我们都在计划，可是我们却无法掌控。我们可以尝试去掌控我们的生活，可是最后一定会发现很大的失望，因为我们人根本无法掌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子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如云雾一般而已。请问有谁能够告诉我们，你举手说我知道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很想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他去算命，他去寻求很多的方式，想要明白，想要掌控，可是真的能吗？人无法了解你自己的未来是什么，只有神才能够掌管，神才知道。最后倒数第二点是上帝决定我们的事情。我们来念十九章第二十一节哦，下面那个十九章二十一节的经文，来，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好，第一节是说，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那这句话是有根据的。抽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举手或者是抽签，民主嘛，刚刚牧师讲到怎么样投票，对不对？好，其实是人的方法，但是呢，上帝可以用它来成就他的旨意。圣经记载了有关于抽签的故事，分别在旧约跟新约都有。旧约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在约拿书的一章一到八节的时候，约拿怎么样？上帝呼召他要去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他有没有听？他没有听，他怎么样？逃往另外一个方向，更远的方向他失，然后坐船，结果坐船坐到一半发生什么事情？大风啦，大家害怕死的时候，约拿不害怕，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全船的人决定来抽签，说到底是谁让我们这一船的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结果大家摇签摇出约拿，很神奇对不对？摇出约拿之后怎么办？就只好把约拿怎么样丢到海里面去，因为没有陆地啊，没有办法走，丢到海里面去，所以约拿被大鱼吞吃了，然后三天三夜之后才被吐出来，有没有那个故事？这就是旧约里面使用签的方式，去找出谁谁谁谁谁谁。还有一次在亚干犯罪的时候，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抽签去找到到底犯罪的人是谁。第二个是在新约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还记得吗？耶稣那时候他呼召几个门徒，不要跟我讲不知道啊，连我们都知道，你看今天你坐在那边对了，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但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剩下几个门徒？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把中心核心的十二个门徒跟他，对不对？耶稣升天的时候剩下几个？十一个啊，有谁不见了？对，犹大，因为他卖了耶稣之后怎么样，他觉得很羞愧，他自己上吊自杀了。所以在耶稣升天之后只剩下十一个门徒，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决定再找一个人来补这个犹大的位置，所以他们就摇签，他们要选从两个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从约瑟跟马提亚当中选一个人出来当门徒，所以他们摇签，最后选出来是谁？大概你们都不清楚这一段经文哦，我也是看了才知道。他们后来选出马提亚， 成为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位。好，所以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十二个门徒，犹大的位置就由马提亚来代替。好，在以赛亚书55:9说，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作为高过人的作为。当神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人可以计划，人可以做规划，想要掌控自己的未来，但是只有神才做得到。最后一点是，上帝决定我们的胜负。在21:30-31，我要邀请大家一同来念这段经文。来，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准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如果有人在经营事业，我相信会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在职场上面的一些 case， 一些要签约，跟人家要拿要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上帝决定我们的胜负。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掌控，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们的能力到底能不能赢过人家，但是这个胜利是属于耶和华的。若我们敬畏上帝，若我们让上帝来掌管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用去害怕今天我考试的分数到底会不会差一分，然后就没有办法进我想要念的大学。上帝会把你放在最适合的地方。世界上的胜跟败不是决定我们价值，上帝眼中看我们的价值才是我们这个在人在世界上真正的价值。不要拿这个世界上的竞争来决定自己是得胜还是失败。倚靠耶和华的人永远是得胜的人，因为得胜在乎耶和华。第30节的原文原来是说，没有人能以智慧，没有人能以聪明，没有人能以谋略抵挡耶和华。三次的没有人，到现在我还相信这句话依然是真实的。没有人能够赢过我们的神耶和华上帝。在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人再怎么聪明都是有限的，在神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让我们学习敬畏耶和华，让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承认上帝的主权，好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走在智慧的路上，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这是我们读圣经最后最终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智慧人。求主帮助我们来想，求主帮助我们来做。最后要以这首回应诗，我们要一起来回应上帝。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能的神，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掌管我们人生的神，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渴慕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的神，我们是不是应该献上我们的感谢？神给我们上帝的言语，就是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世间追求跟随他的脚步，能够服侍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渴慕敬畏耶和华，渴慕在神的面前被他所爱，被他带领，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首回应诗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带领。 我们远离恶事，你要我们献出我们的生命让你来掌管，因为唯有你是掌管过去现在未来的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能够把我们放在最适合我们的位置，你能够带领我们去过最适合我们生活的日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成为一个智慧人，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选择我们的下一步是对我们最好的，也是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必须要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没有智慧，我们无法掌控我们的未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聪明才智，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以至于我们在十年后，在二十年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说，哇，这真是值得的人生。可是主，你知道，当我们顺服自己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当我们走在每一步你为我们计划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主，我们相信在每一年，在每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充满丰盛应许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透过你的话语，透过跟随你的脚步，透过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更新。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智慧的榜样，好让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主，谢谢你，谢谢你，哦，我们真的是不停的要来赞美你，每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来赞美你，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再次经验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赞美你，当我们在任何的你的话语当中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的来赞美你。哦，主啊，因为你要使我们成为这个智慧人。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一念，在我们散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做众人的榜样。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